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好像有几个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特别高兴你们在这里。我们很希望聚会正式结束之后，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们预备一些茶水和点心，我们可以一起彼此认识。不知道你们找到没有，里面大纲就在单张上面，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不配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外邦人，我们罪人。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加体会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异，让我们真的是更加确信悔改与赦罪的道。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两周前我坐机场高速公路跟出租司机聊聊天，我特别感谢北京的出租司机，已经有快25年的时间他们愿意跟我聊，他们愿意做我的中文老师。但同时我希望许多这些司机将来在新天地永远会称颂神，感谢神如何的利用一个奇怪的老外恰巧的坐他们车里的乘客，跟他们体验耶稣基督好消息，变成他们探索基督信仰的一个起点。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我坐北京的出租车我一定会有机会很好可以跟他们传扬福音。其实两周前我所接触的司机他有很强烈的反对，稍微聊了一会儿，我就用我之前常常用过的一个切入点说什么呢，我说师父，我刚刚跟一些当地的基督徒在一起，我想知道北京的基督徒多吗？
不多，不多。
那你的家人朋友有没有信耶稣的了？
没有。
那你曾经有没有带过基督徒的乘客呢？
有，我很反对。
跟基督徒聊过几次，
很反对。
那不足为奇的是气氛变得有点尴尬。师父，讨厌是不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迫你去相信？
没错，他们真不像话，
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福音家，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些基督徒的行为怎么样呢？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有可能你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希望不是你身边的朋友，但也许是。当然分享耶稣的好消息我们不应该态度太强硬，是不是？对于别人就是过于强迫别人，但我们是否要很热切地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呢？从这次系列讲到从9月份开始，我们一直被挑战把握城寨门开放的时代。13章24节你记得吗？我们应当竭力进寨门，我们应当竭力进寨门。那么今天我们还在路加同一个大块，看看16章16节，刚才王哲给我们读的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从施洗约翰开始，或者从他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接着读，从此16节后半节，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努力进去，努力进去。城寨门还开着，不只是自己要赶紧进去， 并且要恳求别人让他们也进来，尽可能说服身边的人避免最后被拒之门外，尽可能把人争取过来，邀请他们，让他们接受神国的邀请，像精明的投资者，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切的资源，鼓励更多的人进去。这就是现在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明天上班、上学、退休的时光都一样，我们基督徒要把握趁家门还开着的这个时候。那么精明的投资，这是上周。那么从十四节我们可以弄清耶稣一人针对哪些人说话呢？针对法利赛人，他们在耻笑耶稣。那么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虔诚，很重视神的律法，对不对？但实际上十五节你看，神却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爱什么呢？他们爱钱财。按照耶稣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们爱什么？他们爱钱财，不能服侍两个主人。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十九节有一个财主，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用比喻来定罪谁呢？来定罪审判那时的法利赛人。那么比喻中的财主，你注意到没有？第十九节，他们身穿紫色袍子和细麻衣，天天舍花筵乐。那么如同财主一样，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最被高举的一种人，一群人。但按照第十五节，人看为高贵的在神面前，那却是可憎恶。那么各位，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留心听耶稣所讲的，绝对不限于当时的法利赛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上帝很清楚，每一个人往往把次要的神之外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看作为主人。留心听，留心听，因为这样对待神带来特别痛苦的后果。留心听，我指的不只是咱们基督徒，我希望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也留心听。不可能有人今天睡觉，因为今天特别特别重要。大家想一想，我们通常的一天，我们所交往的每一个人，不只是有同事同学，不只是有室友邻居，还有谁呢？你想一想，反正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比如说 你用的小卖部的店员，还有每天在路上来来往往所接触的人，没有例外，他们都不能服侍两个主人。到了最后一天，这些人，你所想起的那些人，他们会不会被拒之门外呢？今天我们会发现，不管什么背景，只要人们一直拒绝悔改，他们最后被神弃绝了。那我们先看单张上第一点，最后被神弃绝了。刚才听王哲读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的比喻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呢？两个人所经历的，让我们弄清将来个人的情况恐怕得到扭转。当神实行审判，许多的情形会完全被倾覆了，颠覆了，颠覆了。一开始财主天天讨贴大餐，同时呢，拉撒路一个乞丐他在干什么？你注意点没？拉撒路在做什么？他躺在门口外面，那来自酒池肉林的早茶吵杂，他肯定都可以听见，他就在外面。 他只是渴望得到任何镯子掉下来的碎渣击冲冲击。这是比喻的开始。那比喻的最后呢？拉撒路在神的宴席上，拉撒路在神的宴席上，他坐在上等宾客的位置，现在是他享用饕餮大餐，对不对？不是那个财主。拉撒路那个原先做乞丐的那个人，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跟旧约最伟大的祖先有亲密的认识。同时呢，财主的情况被颠覆了，已经与任何福分完全隔绝了。那么后来我们会多思考，为什么？为什么财主被神弃绝是理所应当的？但首先让我们留意被神弃绝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有时候我听讲员说，我的目的不是来吓唬你，那么当然我不想用煽情的工具操纵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情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必须承认，耶稣确实常常提出地狱来帮助我们做出情形的决定。这些非信徒朋友常常这样说，把耶稣当作道德的模范，我当然可以支持，但我反对你们基督徒强调耶稣的审判，用地狱来恐吓人。我不知道你的同事同学有没有这样跟你说，如果没有，你是不是没有提到地狱？不知道。反正朋友，圣经中谈到地狱最多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正在这几个月所查考的这个大块，耶稣也好几次提到地狱，间接的直接的提到地狱。比如说耶稣说的这句话你记得吗？被赶到外面，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说的比较容易。但当我们真的去想哀哭切齿，当然今天所查考的是个比喻，但圣经很清楚地狱真实存在，然后里面会有人。有时候我听非信徒说，你知道吗，要是我家人都在那里，我也愿意下地狱，他们不是基督徒，那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好了。借着比喻我们可以弄清地狱中的每一个人必定后悔。让我们留意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有时候描述痛苦我们这样说，情况变得像活在地狱中一样。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法。比如说拉撒路饿死了，他满身脓疮，狗来舔他的疮，他所经历的那讲是人间地狱，是不是？人间地狱。在这世上，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人们确实经历非常非常痛苦的处境。有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人曾经经历过，甚至现在你们感觉你正在经历。肯定很痛苦，肯定非常痛苦。但我告诉你，这跟地狱的痛苦真是无法比。留意受苦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在这个比喻中，受苦。你看第23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第24节，可怜我吧，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第25节后半节，拉撒路得安慰，你却要受苦。还有 人们一生所享有的，所享有的丰盛、富足、家庭、资产、快乐、饮食、满足，将来在地狱中，这一切将会荡然无存，一切会荡然无存。比喻也很清楚，待在地狱的人特别特别受不了。财主不只是恳求怜悯，他也渴望有机会警告他的家人。你看第二十八节，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他变成乞丐，是不是？这些在地狱中的惩罚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得到的，并且可能最痛苦的一方面是，这是不可挽回的。第二十六节，不但这样，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死了以后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做什么善功。耶稣的比喻明确地纠正天主教的杜撰出来的误解。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圣经没有炼狱这个概念。我们以前曾经接触过天主教，他们谈到炼狱，也就是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去做一些善功，然后有可能依然有一丝曙光等等。圣经没有这个。来自佛教背景的人，我觉得要特别注意，死了以后不能修行，先把更多的功德攒够，然后进到天堂。不，圣经很清楚，死了以后要么被送到天堂，要么被送到地狱，这是不可挽回的。那再一次想起，我们通常一天，我们所交往的每一个人，同事、同学、朋友、邻居、小卖部的店员，要是我们知道市中心恐怖分子的事情正在发生，即便只是在车站来来往往所接触的不认识的人，我们是不是很自然地警告他们不要前往市中心？那同样，这些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将来那日，这些人会不会跟那个财主一样饱受折磨？按道理，基督徒谈到地狱，应当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现在没有，因为我的心太刚硬。但按道理，我们是不是理所应当的？那么，是否一个人被救入地狱，取决于今天第二点。耶稣说，当时的旧以色列被神弃绝了，因他们拒绝悔改。其实不管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是现在的任何其他人，最后被救在地狱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也就是当中的第二个要点，因他们拒绝悔改。他们拒绝悔改，我们已经多次考虑过法利赛人心里不可思议的刚硬。他们自以为是，认为他们是社会中最有道德的人，究竟他们是最重视神的律法。然而神却知道他们的心。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贪婪，那十八节提到另外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你注意到没有？什么例子？今天我并不打算 多讲离婚这个话题，因为这倒不是路加的目的。我个人认为，据我所知，路加用第十八节来例证法利赛人不悔改的心态，他们不悔改的这个问题，他用离婚来例证。从神的律法，法利赛人肯定知道离婚就是犯通奸罪。那么明年二月份，我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探索这些问题，所以很期待，很重要。但好像当时放弃婚姻的誓言，早就变成很典型的法利赛人的行为。他们觉得随意，可以离婚吧，再婚吧，没问题的。他们的心特别刚硬，他们以为他们表现得很好，但他们拒绝悔改，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其实都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你看离婚，你们那么愿意去。拒绝悔改也从比喻本身凸显出来，有两方面，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大家想一想，财主一次也没有向拉撒路道歉，你想一想，一次也没有，更没有向神认罪悔改。之前他一直没有关心拉撒路，连狗所吃的零碎他没有给，现在他默认拉撒路当然可以替他干活。但不只是这个人心里不可思议的刚硬，让我们思考另外一方面，留意比喻的结尾。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的结尾是最重要。财主表现的 像个乞丐请求怜悯，对吧？然后即便自己已经来不及，正因为他经历过难以想象的痛苦，他现在为家人而操心。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带我的家人去，郑重地警告他们。然后注意亚伯拉罕的回答，第二十九节，摩西和先知指的是什么呢？圣经旧约，圣经旧约。那么从头到尾，旧约让读者一清二楚，人人都远离了上帝。悔改是极其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旧约圣经他们早就有了，他们读了，每天都读了，但没有悔改。财主以为只要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去警告他的家人，他们就一定愿意悔改。那让我们一起读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最后就以色列被神弃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拒绝悔改，他们拒绝悔改。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神不愿意就以色列进门参加将来的宴席，神不希望任何人被救入地狱。正因如此，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刚才我们所唱的，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得罪他，愿意他为罪人流出他的宝血。只不过赦罪和悔改是不可分割的，罪的赦免的根基是建立在人愿意凭着悔改的心回应神的话，承认自己违背了神。法利赛人他们说，啊，我挺好， 我是特别虔诚的，我们是神的百姓，他一直没有谦卑下来承认他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不是不只是法利赛人，其实每一次在生命课程的结尾，大部分人没有信耶稣得生命。我希望这个学期不一样，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这样， 有一些人 每一次有会有几个人，但不是所有的人。为什么呢？当然慕道友依然剩下许多疑问，那我们愿意帮他们继续去了解。但说实话，不管提供多少证据，归根到底，许多人的心太刚硬，简直不愿意谦卑下来承认个人要悔改。我们自己呢？结束之前，让我们再深挖一些，考虑自己适当的回应。无论什么背景，若一个人被神弃绝了，是因为他拒绝悔改，因此呢，自己当然要怎么样呢？因此自己当然要悔改，对不对？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回应？借着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们更加确信过去所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要么是10年前，要么是最近第一次悔改，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既然被拒之门外带来这么可怕永远的后果，弟兄姐妹，我们值得跟从耶稣，把耶稣放在首位，甚至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精明的投资者，着眼永恒未来的财富管理，暂时不一定得到世界所追求的福分，但比喻很清楚，将来一天我们无法把世上的财富和名誉带到地狱或者天堂。所以现在很有可能你会越来越发现，你跟朋友身边的同事，你的生活条件越来越 有差别，但你可以确信你做的这个决定是没错的，确信悔改的决定。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今天你们更加理解为什么咱们基督徒多么高兴你们愿意探索了解基督信仰，我们真的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之所以常常会跟你们提悔改的必要性，是因为我们希望将来你会跟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大宴席。现在当然不能不提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能不提。想象一下，有人刚被救入地狱，然后他开始考虑之前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怎么没有通知我？怎么没有通知我地狱的存在和它的真实性呢？算什么朋友呢？到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如同财主一样，到时候开后门的方式没办法让你进入神的大宴席，被救入地狱是不可挽回的。其实更加明白地狱的存在，不但激励我们悔改，也是使我们欢喜，使我们欢喜。我们基督徒，其实非信徒今天也可以欢喜的回家，如果你们也悔改，欢喜。即使自己民族一开始不是神所拣选的，要么是汉族、英族、别的族了，我们都不是神一开始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但现在我们活在什么时代呢？万族万民可以得救。这两周我在默想拉撒路扭转乾坤的大逆袭。一开始他是贫困潦倒的，弟兄姐妹，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外邦人，我们罪人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什么都没了，我们不是从生的时候作为神的，没有，我们外邦人与神隔绝了，我们没有任何资产，没有任何资格。 那么后来拉撒路在神的宴席上，他坐在哪里呢？你记得吗？他在上等宾客的位置享用饕餮大餐。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信我们会同样的，只要我们悔改了，我们同样可以期望这样的未来。我们的关系怎么这么好？所以现在可以带着喜乐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确信将来一定会在神的大宴席。悔改，欢喜，然后投入，投入。若我们深信知道所有没有悔改的人将来一天被救入地狱，那赢得人心，把人争取过来，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是同事同学、室友邻居，还是车站来来往往所接触的人，都需要听见悔改的必要性，没有例外，都需要听见悔改的必要性。我跟基督徒聊过几次，很反对。大家还记得没有？开头所提出的那个出租司机，为他祷告好不好？反正基督徒到底能不能过于强迫别人呢？默想今天的经文，很热烈的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是不是正确的？话虽这么说，据我所知，有时候某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过分强迫飞行徒，圣经明确的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传讲基督，所以我们要赢得人心，不是你要信你要信。当然他们很真诚的，他们爱，他们愿意，我觉得挺好，但是要温柔以敬畏的心。但其实我觉得英国教会的问题更严重，我觉得英国说实话也要学习中国教会。英国基督徒往往缺乏胆量，跟出租司机也许不敢主动的谈到耶稣基督，很羞耻。要是英国基督徒如果一直这样，那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怎么能不关心出租司机呢？不关心所有的人呢？福音之家，让我们全然投入耶稣的事工，尽一切努力赢得人心。但我们缺乏胆量，因为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基督徒，英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自己是不是缺乏胆量？要不我们多思考地狱难以想象的痛苦。要是对方不感兴趣，甚至很反对，不要感到灰心。拒绝悔改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人的心非常的刚硬。那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如果对方有这样的反对，求神怜悯。神愿意垂听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免得太迟，来不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城寨门还开着，父亲，感谢你耐心的等候，一直施恩怜悯，一直到我们自己可以到这个阶段悔改，投靠耶稣的宝血，可以进门。那么主要帮助我们继续把握寨门开放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会一直到什么时候，但主要帮助我们，不只是自己要赶紧进去，也让我们可以恳求身边的人 也进来，尽一切努力赢得人心。主要用我们的一生，让许许多多的身边的人都可以有机会听到你的怜悯，出死入生。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